石简的话易佩听完了，非常的平静，看不出信还是不信。易佩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谢谢。不用客气。石简眉眼一弯，又轻轻地说，易佩，你加油，我以后有钱了就买易茂置业的股票，不要让我赔钱。好。易佩来到沙发前坐下，石简给他倒了一杯茶，轻轻地放下。那你呢？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易佩开口问，同时又加了一句，除了买我的股票。治病算吗？石简放下茶，抿了抿嘴角，想了想易佩的这个问题，语气平实地说了起来。我后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不过目前我只想换个专业读书。石简说起了一连串的废话，易佩也不打断他，只是礼貌地听着，没有发表意见。过了一会儿，易佩问了他一个问题，直接让石简反应不及。还会结婚吗？易佩逼视他的眼睛。石简吸了吸气，下意识地逃避这个问题，可是对着易佩的眼睛，他说不出谎。我不知道。这个答案非常诚实。晚饭，小姨夫要请吃大餐，提姆打来电话，提醒姐姐不要忘了。石简告诉易佩，一个人回到杨家，门外大家已经整装待发，就等他了。石简出国的事情已经定了，家人聚会就变多了。大餐的地点选在 A 城的高级食府，这是一家高档餐厅。晚饭很丰盛，还有 Tim 爱吃的铜锅。 Tim 吃着吃着要上厕所，石简带着他来到卫生间，等在外面。 Tim 还没出来，看到了一个还算面熟的男人。石简侧了侧身，打算视而不见。他不太喜欢易钦东这个人，刚开始存在着一定的偏见，现在不喜欢他，单纯是易钦东看他的眼神。石简不想和易钦东碰面，结果易钦东还是晃了过来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番，目光油腻，然后喷了他一脸酒气的说：“
这不是石助理吗？”
有些感觉是相互的，石简不喜欢易钦东，易钦东也非常不喜欢石简。格兰城的事情易佩压了下来，难道他查不到是谁在害他们？之前易钦东忍受石简，因为她是叶嘉诚的女人，现在他算个什么东西呢？一个破助理，你傲什么傲？仿佛赶明儿就要成为易家的女主人似的。不过长得还真不错，难怪被叶嘉诚甩了，还能找到易佩来接手。易钦东再次开口说：“易佩，给你多少工资啊？”我出三倍，你来给我做事儿，怎么样？石简没回应。易钦东更加不屑了。
哦，看样子还舍不得。难道爬上了我外甥的床就不想下来了？
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啊！ 石简猛地回过头瞪向易钦东。
哟，还装上了，摆个高贵样给谁看呢？
石简没理会，往前走了两步，突然他的手被抓住了，整个人被带着往后拉。
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易培安的什么心，我劝劝你们，省省心啊！易家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易培算他妈什么东西？
石简甩开易钦东的手，收了收眼底的愠色，提醒易钦东一句：“易少，你喝醉了。”
还哼着呢啊！
易钦东靠近石简的耳边恐吓道：“
信不信老子能弄死你？别这么看我，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、一只没人要的破鞋，只不过易佩现在需要你才稀罕你。”
真，
就在这时，提姆的声音传过来。石简不想提姆看到他和易钦东这样对峙着，一个用力的踢腿，易钦东一个不注意，直接被他踢折了腿。前头的跆拳道也不是白学的，石简立在易钦东面前，看着蹲下来的易钦东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
易少，走路小心，不要摔了。”
宁元石府的玉兰包厢里，亮着六盏玉兰花的吊灯，光线清雅。室内暖气将冰冷的落地窗户镀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雾气。面对一桌子好酒好菜，主座的男人食欲并不佳，旁边还有人劝他喝酒。叶嘉诚拿起杯子碰了碰，对方先干为敬。他轻轻地放下了酒杯，找个理由说：“
最近胃不是太好。”“
哦，没事没事，叶总随意就好啊，随意就好。”“
啊，不好意思啊。”
面对易钦东他们这帮人，叶嘉诚还是客气的。推脱打太极一向是他的强项。几番虚与委蛇下来，叶嘉诚差点都怀疑自己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了。难怪父亲对他那么生气。只是叶嘉诚有些不明白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大家的利益面不同，即使他真帮了易钦东，也算不上什么同流合污吧。只能说，叶嘉诚把手放在桌面敲了两下，想了一个词，只能说是与世浮沉。包厢的门推了开来，易钦东扬着笑脸进来，瞧着右腿有些不正常，这是摔了还是被打了？叶嘉诚打量着易钦东，易钦东看着他，对着旁边的人说：“
大家这给叶少倒酒啊。”
旁边的人都为难了。叶嘉诚端起酒杯慢慢的说道：“
不急，这不还满着呢吗？”
今晚叶嘉诚不打算来，有些火已经烧了起来，作为旁人自然隔岸观火是比较好的。只是有人已经踏到了易家那个火坑里，所以今晚这出鸿门宴他还是得过来感受一下。易家越来越乱，没有天大的情面和理由，易嘉诚不会趟这滩浑水。他的态度一直很明确，易钦东没办法讲情，只能说利。人性趋利没错，不过这个世界比利益更重要的事情还是有的，比如父亲的健康，比如……叶嘉诚按捺下心思， 易钦东偏偏还提到了小狐狸，说起他帮易佩给易老先生弹琴的事儿。有些事情不用易钦东说他也知道，有些感受别人提醒一下，他的确更能意识到自己有多在意。他帮易钦东一定是为了利，石简那样帮易佩，利字肯定是放在后面。易家现在是浑水，小狐狸不可能不知道。那么他那个样子帮易佩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易钦东继续说三道四，叶嘉诚支着头，微微合着眼睛，仿佛听得很认真。易钦东话里藏着掖着，叶嘉诚还是感受到易钦东对小狐狸的那股子咬牙切齿的恼恨。易钦东可不是大方的男人啊，当然了，他自己也不是。叶嘉诚抬起头，回敬了易钦东一杯酒。易钦东惊喜，连忙端起酒杯跟他碰了碰。叶嘉诚微笑，一张脸有着说不出的英俊风流。包厢外面有个露台，憋气太闷了，叶嘉诚站出来吹吹冷风。露台正对着下方的停车区，远远走来一拨人，叶嘉诚视线追着，从远到近，是小狐狸和他的家人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看美人。心情起了涟漪，整个人仿佛微醺。叶嘉诚凝了凝神，恨不得他和小狐狸从不相识。然后在下一个转角，他重新遇上他，明明厚着脸皮，还要假装礼貌的找他要个电话号码，就像小狐狸曾经对他那样。真的好想啊，重新认识一次，他一定会好好的对他，每天好好的爱他，更不会气他。叶嘉诚结束饭局的时候，有意无意问了问易钦东的腿。易钦东支支吾吾，说是自己摔了。
摔了吗？
饭店里基本都铺着柔软的地毯，除非是在男厕所摔的。叶嘉诚简单的关心了两句，不再多问了。希望真是摔了，不是他所想的那样。叶嘉诚一直是一个有着百转千回心思的男人，心思多，心眼儿自然也多。有些事儿，叶嘉诚不可能不留个心眼儿。易钦东那点心思，叶嘉诚不说十拿九稳，猜个七成还是没问题的。包括最近的那些动静，他多多少少有了解，该留的底儿不能少，该防的万一更是不能少。叶父即将动手术了。叶嘉诚的生日是在医院过的。叶母在医院煮了生日面，双蛋。叶嘉诚吃得很满足，叶母看得也很满足。母子哪有什么隔夜仇啊？上次打了儿子一巴掌，更心疼的人是叶母。妈妈问儿子，味道怎么样？还喜欢吗？叶嘉诚点头，真是有些饿了。加上很久没吃自己妈做的东西，连汤带面都吃了个干净。叶母主动妥协了。程程，妈妈再也不逼你了，你想晚点结婚，就晚点结婚吧。叶嘉诚愣了一下，知道自己妈妈说这话肯定还是有后话的。果然，叶母叹了口气，继续语重心长地说：
唉，不结婚没关系，但是你谈朋友可要专心呐，
不要随便辜负人家姑娘。你是我儿子，如果被人伤害了，妈妈会心疼。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女儿，你伤了他们，他们的父母是不是也会心疼啊？嗯。叶嘉诚像个孩子一样坐在自己母亲跟前听道理，不习惯又抗拒不了。妈妈说的这番话应该是爸妈一块商量出来的。莫名的，叶嘉诚想到了小狐狸的父母。那天在伦敦的候车厅，他们对他所说的话，轻松的谈话中，叶嘉诚也能听出其中的心疼。面对母亲善良温柔的目光，叶嘉诚点了一下头说，嗯，我知道了。母亲站起来收拾碗筷，她在丈夫劝说下明白，有些事急不来，尤其是儿子这种反骨的性格，不过爱唠叨的性子还是改不了。母亲看着儿子把这碗生日面吃了个精光，忍不住又期盼地说了起来，以后啊，你有了媳妇儿，妈妈就把做生日面的手艺交给她，以后啊，由她来做给你吃。好，没问题。叶嘉诚答应下来，想了想那光景，眼底也露出了浅浅的笑意。不过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父亲明天的手术成功。第二天，父亲手术。石简坐在衣帽会议室开会。30多楼的高空，落地窗外是一片湛蓝的天，澄碧的颜色仿佛过了水。石简坐在易佩的后面，这是一个高强度的会议。会议开到一半，易佩终于叫停休息了。今天本来石简要发言，易佩直接略过他。他一直低头在做会议记录，存在感很低。会议暂停，休息15分钟，易佩对张凯说，张凯，去拿两杯咖啡和一杯清茶。哎，好嘞。张凯连忙站起来离开了。易佩继续靠着会议椅，没有离座，也没有说话。市场部经理过来送了一份文件，本想说两句，最后选择聪明地放下文件，就先不打扰了。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，这是易佩的私人手机。易佩先看了号码，摁了接听键，说了两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时间。易佩挂了手机，叫了下面的人。时间放下笔，抬起头，易佩往后靠了靠，压着声音说，叶市长手术很顺利，谢谢易总。叶父的手术主刀医生已经换成了吴医生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依旧有些心绪不宁，可能和他本身心理状态有关系吧。易佩慢慢地坐正，同时石简口袋里的手机也震了一下，他拿出来，里面进来一条短信，是叶嘉诚发来的。他说，石简，我父亲的手术一切顺利。石简收起了手机，没有回复，怕不小心又关心了他不该关心的。石简下班接了一个电话，好久不见的赖俏打来电话，语气热烈地跟他说起来，石简，我和子松要结婚了。是吗？这真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。哎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不仅要结婚了，子松啊还愿意陪我回 A 城生活，好不好？赖俏在电话里分享自己的幸福，石简往地铁站走着，回了一句，很好啊。赖俏继续说， 也问起了他。哎，你和叶先生呢？等我和子宗回 A 城，咱们一块吃个饭，我带上子宗，你带上叶先生，怎么样？
石简转了转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他和赖俏两个人，他之前还替赖俏心里着急，不过赖俏和程子松能够修成正果，他心里还是高兴。只是他现在感受快乐的能力却越来越糟糕。
电话那边传来程子松叫赖俏的声音，赖俏又愉快地感叹了两句，就挂了电话。石简嘴角微微翘着，手机还没来得及放回包里，整个人猛地被拽了一下，他的包已经被抢了。
最近啊，年底有点乱，你这个情况呢，已经不是第一例了。
石简从警局出来，天色越来越暗，黑压压的压着人心。他突然很怕黑，不敢往前走，总感觉自己被人跟着。石简害怕的哭了起来，都不知道真的有人跟着他，还是他的心里出了问题。